钱夫人到达台北近郊天母窦公馆的时候，窦公馆门前两旁的汽车已经排满了，大多是官家的黑色小轿车。钱夫人坐的计程车开到门口，她便命令司机停了下来。窦公馆的两扇铁门大敞，门灯高烧，大门两侧一边站了一个卫士，门口有个随从打扮的人正在那儿忙着招呼宾客的司机。钱夫人一下车，那个随从便赶紧迎了上来。他穿了一身藏青笔迹的中山装，两鬓花白。钱夫人从皮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，那个随从接过名片，即忙向钱夫人深深地行了一个礼，操了苏北口音，满面堆着笑容说道：“钱夫人，我是刘副官，夫人大概不记得了。”“是刘副官吗？”钱夫人打量了他一下，微带惊奇地说道：“对了，那时在南京到你们大悲巷公馆见过你。你好，刘副官，托夫人的福。”刘副官又深深地行了一个礼，赶忙把钱夫人让了进去，然后抢在前面用手电筒照路，引着钱夫人走上一条水泥砌的汽车过道，绕着花园直往正屋里行去。夫人这相好，刘副官一面引着路，回头笑着向钱夫人说道：“还好，谢谢你。”钱夫人答道：“你们长官夫人都好呀，我好些年没见着他们了。”“我们夫人好，长官最近为了公事忙一些。”刘副官应道。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，钱夫人打量了一下，满园子里隐隐绰绰都是些树木花草，围墙周遭却密密地栽了一圈椰子树，一片秋后的清月已经伸过高大的椰子树干子来了。钱夫人跟着刘副官绕过了几重棕榈树，窦公馆那座两层楼的房子便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整座大楼上上下下灯火通明，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。一条宽敞的石级引上了楼前一个弧形的大露台，露台的右栏边沿上却整整齐齐地置了十来盆一排齐胸的桂花。钱夫人一踏上露台，一阵桂花的浓香便袭击过来了。楼前正门大开，里面有几个仆人穿梭一般来往着。刘副官停在门口，哈着身子做了个手势，毕恭毕敬地说了声：“夫人请。”钱夫人一走入门内前厅，刘副官便对一个女仆说道：“快去报告夫人，钱将军夫人到了。”前厅只摆了一堂精巧的红木桌椅，桌案上搁着一套景泰蓝的瓶尊，一只观音尊里斜插了几只万年青，右侧壁上牵了一面鹅卵形的大穿衣镜。钱夫人走到镜前，把身上那件玄色秋大衣脱下，一个女仆赶忙上前把大衣接了过去。钱夫人往镜里瞟了一眼，很快地用手把右鬓一撮松弛的头发抚了一下。 下午六点钟才去西门町红玫瑰做的头发，刚才穿过花园，被风一撩就乱了。钱夫人往镜子又凑近了一步，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，她也觉得颜色有点不对劲儿。她记得这种丝绸在灯光底下照起来，绿汪汪翡翠似的，大概这间前厅不够亮，镜子里看起来竟有点发乌。难道真的是料子旧了？这份杭绸还是从南京带出来的呢，这些年都没舍得穿，为了赴这场宴才从箱子里拿出来穿了的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到红祥绸缎庄买份新的。可是他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，光泽杂眼，尤其是丝绸，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样细致，那么柔软。五妹妹到底来了，一阵脚步声，窦夫人走了出来，一把便挽住了钱夫人的双手，笑道：三阿姐。钱夫人也笑着叫道：来晚了，累你们好等。哪里的话，恰是时候，我们正要入席呢。窦夫人说着便挽着钱夫人往正厅走去。在走廊上，钱夫人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下，她心中不禁眼飘了起来。桂枝香果然还没有老，临离开南京那年，自己明明还在梅园新春的公馆替桂枝香请过30岁的生日酒，德月台的几个姐妹淘都差不多到齐了。桂枝香的妹子后来嫁给任主席任子久做小的石山、天辣椒，还有他自己的亲妹妹17月月红，几个人还学洋派臭分子替桂枝香定制了一个30寸双层的大寿糕，上面足足插了30根红蜡烛。现在他总该有40大几了吧？钱夫人又朝窦夫人瞄了一下。窦夫人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，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闪的高跟鞋，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，昨晚也戴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链，法上却插了一把珊瑚雀月钗，一对寸把长的紫缨坠子直掉下法脚外来，衬得他丰白的面庞越加雍容金贵起来。在南京那时，桂枝香可没有这般风光，他记得他那时还做小，窦瑞生也不过是个次长，现在窦瑞生的官大了，桂枝香也服了政，难为他熬了这些年，到底给他熬出了头了。瑞生到南部开会去了，他听说五妹妹今晚要来，还特地要我向你问好呢。窦夫人笑着侧过头来向钱夫人说道：哦，难为我大哥还那么有心。钱夫人笑道，一走进正厅，里面一阵人语喧嚣便传了出来。窦夫人在正厅门口停了下来，又握住钱夫人的双手笑道：五妹妹，你早就该搬来台北了，我一直都挂念着，现在你一个人住在南部那种地方有多冷清呢，今夜你是无论如何缺不得席的。 十三也来了。他也在这儿吗？钱夫人问道。你知道呀，任子久一死，他便搬出了任家。窦夫人说着，又凑到钱夫人耳边笑道，任子久是有几分家当的，十三一个人也算过得舒服了。今晚就是他起的哄，来到台湾还是头一道呢。他把赏心乐事票房里的几位朋友搬了来，锣鼓笙箫都是全的，他们还巴望着你上去显两手呢。罢了罢了，哪里还能来这个玩意儿？钱夫人急忙挣脱了窦夫人，摆着手笑道，客气话不必说了，五妹妹，连李南田玉都说不能，别人还敢开枪吗？窦夫人笑道，也不等钱夫人分辨，便挽了她往正厅里走去。